想，还是先说啊，但行啊，这个99年，我当时呢还没入行啊，当时是绕了一个弯儿跑到一个通讯公司啊，那个自学 ActionScript 啊，然后给公司做 Flash， 但是后来发觉呢，这个做网络工程师还真不如程序员啊。那么然后呢，2000年也是同学，大学同学拉了一把，去了上海迅博数码科技啊，那么是 ASP 技术招进去的，但是自学了 PHP， 然后呢 PHP 自然而然那是2000年左右嘛，大家这博客博客正在这个兴起。那么然后呢，我是结合当时在公司里头 XML 加上 XSL 这种技术，那找到一个 Nucleus CMS。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项目已经黄掉了啊，很久很久之前就黄掉了，但是通过 CMS 这个概念呢，就发现了 Prong 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甚至于被称为叫互联网的下一代Next Generation。然后通过 Prong 呢，知道它 Prong 是在 Zoop 这个平台上去架设的，那么就加入了当时的 CZ 游记啊，是这个老潘他在上海创建的这个公司润普，他义务发布的这个社区。后来呢，他2010年左右迁到了广州，那是后面的事情。然后呢，又通过 Zoop 呢知道 Python， 因为 Zoop 是 Python 开发的，由此啊才进入 Python 世界。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用我以前自学的那个所谓前端技术。那么给 CZUG 加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哎，待会儿我切一下我的头像啊。好，那个用也是一样，用生命给大家这个证明一下，程序员是有头发的。OK， 好，那接着的话是啄木鸟是中国第一个以 Python 为内容的这个技术社区啊。啄木鸟技术设计到现在呢还存在，但是它基本上对外发布的只有一个 wiki， 而且是托管在豆瓣的海外讯息当中比较慢一点啊。那么2003年当时呢是在上海一家公司呢偷偷把内部的这个叫一个 Redhand 的这个主机上了对外发布啄木鸟的 wiki， 后来这个 wiki 呢给迁到新浪的这个主机当中了。那么也是因为这一点啊，那么通过 PHP 啊碰到了 Prong， 碰到了 Zoop， 然后才知道了 Python， 然后再从 Python 啊拿到了去新浪的工作机会。那这是2004年进入新浪。那么就是 OK， 那么服务端呢又用了 FreeBSD 技术。既然是成立了 CZUG， 那么就在北京就以 BPUG 为名目开始进行线下的会客。那么包括就2005年到2008年，我主持了大概47期左右啊，包括好像是第二期嘛还是第三期，是阿北啊带着他的豆瓣，就是在我们 BPUG 的线下会客里头去发布的啊。所以我记得我的这个豆瓣账号是第15号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你的豆瓣的头像它的序号其实就是你的注册序号啊。那么2007年呢是来了珠海，进入金山啊，那么就顺道就成立了 ZPUG。Z 呢是指珠三角技术沙龙啊，作为 BPUG 的一个延续。进入金山之后呢，就发现了更广阔的这个技术空间，比如说是 ECUG， 是Erlang中国用户组，是后来这个七牛的创始人老许他在这个他的办公室是创建的。那么我加入进去Erlang的没有用起来，但是组织了一个叫Erlang战役这么一个。这个小的社区啊，好吧，这所有都是链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线上这幻灯的。2010年呢，因为老许他的这个兴趣快速从 Erlang 转到 Go Lang， 那么当时呢就是 ECUG 这个缩写没变，但它是变成了时效云用户组，从Erlang中国用户组变成了时效云用户组啊。那么这个呢是 ECUG 第二期全国大会的在珠海的我们组织的人影组织的这个的大文字啊，我也在里头，哪个是我大家猜吧啊。那么接着前面，由于前面几期技术社区的这个组织啊，再加上 blog， 后来我也参加 CBC 吧啊 ，CBC 就中国 blog 大会啊，那认识了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庄秀丽老师啊，那么他呢想发起有关成人教育的这个网络自学型社区啊，那找我去做了这个社区顾问，相关的东西事迹吧也都在网上可以查到。那紧接着的话是09年是以广州新浪广州网易广州搜狐几个大佬他们发起了珠三角技术沙龙，那我也就是被拉进去，然后就变成了珠海的沙龙这个主持人。 2010年呢是带着在京山内部进行 Python 培训的那个经验，当时呢叫 Python Camp， 就所谓的莽营啊，那去了新加坡参加首届亚太 PyCon 年会。那么回来呢就发觉不对，你新加坡居然想代表整个亚太，我们很不忿。然后呢2011年呢就发起了啊 Python 中国。那么接着是到后面四期，是分别是上海场、广州场、珠海场的主持啊，到筹办呐、啊，再到这个录音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干。后来呢是因为被创业，那么忙就变成了 Python 中国年会的这个叫顾问。12年到13年是内部在去做开源卫士社区，现在呢还有残留，但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那49期的网上这个讲座，而是说在过程当中呢，这个是顺手学了这么多技术，每一种技术呢是给开源卫士，就是说金山云安全或者说安全云做了它这个不同的语言或者说这个场景当中的 demo， 这个学新技术很好玩啊。那2013年呢转脸到了2013年啊，那么这个就是珠海 GDG 也被创建出来了，后来还代表这个珠海去谷歌山景城参加他们的大会啊，进行英文演讲之类的。那么2014年呢是因为公司呢又开了台北分公司，那么想在台北线下呢做相关的活动，那么去就自然而然得要去拜一下地头蛇，就是 Cost Cup。 那么对于台湾这个开源社区或者技术社区，他们的自干精神呢是深深的被感染到了。那比如说呢，这位大姐叫她不叫大姐，比我小啊，但是呢她是大姐头吧，她是当时已经是Cost Cup 是第5年头，到现在应该是大概第10个年头做商务总监了，就是她带领一帮小伙伴去组织去搞定所有的赞助啊，因为他的这个叫非常雷厉风行，包括言行非常非常之个性，所以呢在2014年呢是现场他的 Node.js 爱好者为他专门开发了一个叫图像生成器啊，就现在所谓的米姆这个图片啊，随机把他的照片配上你的这个文字，它就可以变成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去分享的这个图片了啊，这是当时我留下来的一个。那紧接的话回来是CSDN 组织的中国开源大会，那么 OK 好，2014年呢做的这个演讲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我今天做的演讲也是大概是这四个环节啊。2015年呢是被邀请为程序员专场主持啊，因为这个算是从2009年被顶上这个称号之后，这算是社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认我这个大妈的名头。2015年到2018年呢是跟某机构签合约啊，帮忙给他们组织线上的收费的Python课程，以往全都是免费的，给大学呀、给其他的这个社区帮忙去做的，内部是免费的，这是头一次触网啊，不叫触网，触电啊，开始这个做收费课程。那么是主持了2届，然后是顾问了2届，他呢就自己就内部停掉了。那2017年的话，这个知识付费是大爆发。那么当时还叫小蜜圈，现在叫知识星球的啊。那么我是这个顺道4月1号发布了自己圈。那每年呢是翻新一次，变成一个内部持续叫成长的一个收费社区啊。那么结合以往所有的这个经历力，包括是特别是成人想学 Python 不能得其门而入的是。是2018年圣诞节发布了我自己运营的独立运营的这个莽营课程啊。那么接着呢是2019年也没停，2019年的话是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年吧啊，TensorFlow 啊，这个 TensorFlow 也是谷歌独家赞助的一个公益技术社区。那么2019年呢是被认领啊，那个在珠海成立，然后后来呢还帮忙当地的这个白海豚研究基地去帮忙识别照片里头的海豚的这个背鳍来去对应怎么地的，这些都会有尝试。所以以上呢大家可能听出来了，这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那么还折腾了这么多社区，你怎么保证的呢？就很简单，你保证你的睡眠，有了这个充足的睡眠，你才有可能有其他的所有的这个精力去折腾你想折腾的事情啊。OK， 好，这个没到头上是吧？我们从头上开始啊。好事，这不是好事儿啊，是好事。就是我是比较擅长的事儿呢，现在发觉，能够叫什么来着？长久积累下来一个就是过程改进啊，从 从2004年开始吧，啊，在新浪啊给发起的这过程改进，一直做了啊，大概断断续续有10多年。那么后来发觉呢，是我们技术人员他也是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不能靠产品经理，只能靠自己。所以用技术改善技术人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软件过程改进的真正的含义。叫技术之外，其实我还发现我另外一个长线的积累呢是写作啊。其实当年因为我在是兰州考出来的大学，那边的话内地教育质量一般，所以老师去进行评判的呢都是进行所谓错峰高考。你比如说你的文科成绩比较好，那么他就建议你呢是短期冲一冲理科，然后呢去考理科。那么如果你理科成绩好，那么老师呢会给一套专门的记忆方法，让你去这个叫把相关的这个文科东西背下来，这样呢可以拿到高分。那我就是因为文科好，所以呢才不得不去学了理科啊。那么28年前呢，其实就写过一个15万字左右的这个科幻小说。那么现在呢，也变成字里圈的一个内部任务，因为当时好歹把原稿留下来了。但当时你想，28年前没有电脑啊，现在呢，我只有原稿和原稿照片不能拿出来给您看。那么怎么样从原稿的照片变成文字？结果发觉我自己都做得很吃力，因为当年的字实在是，现在都认不清楚了啊。那么好，这就变成小伙伴们一块儿来帮忙文字化，哎，这也就变成内部的一个写作项目。除此以外。那么对于社区治理或者说社区经理这相关的东西啊，说穿了都是由于 GNU 这个 IMS 那位大胡子大叔的这个感召。从一开始我纯粹是为了查资料，为了换碗饭吃嘛啊。那么要自学 PHP， 你总得要看相关资料，当时也没有什么兄弟营，只能是到官网去看啊。那么包括后来的 Python 也是这样，从被动进入社区到后来理解社区，就是因为从那个 PHP 知道了 GPL， 从 GPL 知道了 GNU， 从 GNU 知道了自由软件以及 free is about freedom not free 啊等等这种断言之后，真正理解了。现在呢，我实际上一直是叫什么来着，自由软件原教旨主义者啊，不是开源技术这些爱好者，是自由软件原教旨主义者。那么理解了之后，自然而然就开始为社区提供服务，然后呢不由自主开始针对不同的族群或者说这个爱好者发起了社区，再接着呢又变成了各种各样各种规模活动的策划等等，这一系列全都是叫顺势而来的。但是后来你发现从社群它多个社群之后，因为每个社群都是我每个社区都是我认同的，呵呵，在里头呢也有相关积累，包括志趣呀、情趣相关类似，不由就是啊，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社群。那么社群又都你都在社群当中有些活跃分子，那么你的 ID 慢慢也就变成一个领域的流量，自由流量。那么因为这些有关联的啊，有场景具体场景问题取向的可以自我运行的社群联合起来，其实慢慢也就能够变成像那个叫麦淘，你们现在这个吃大的等等吧，这些流量慢慢也会起来。所以后来发觉无论是你的技术、你的社区还是你的这个自学等等吧，这是有自怼精神，这有点像台湾 Cost Cup 他们所的自干精神，他们叫自干啊，就是凡事你自己得开始干，你自己开始干了才能知道如何去帮助其他人以及包括自己。所以呢这个 debug yourself 啊，人生你的技术、你的职位啊，包括甚至你爱情，其实都可以去开始调试。你只有找到这种持续不断的人生调试的方式方法，包括框架或者说是社群啊，你才能够比较轻松的被动进步。所以呢这么说吧啊，我现在是发觉在社区进入社区的开始想去进步，或者像刚才很多朋友在问如何快速成为高级这个高级那个，其实大家那都有自己的 force， 你关键是要找到一种不是比较冷静、比较持续的持久的方式啊，把你内心的 force 用起来，这个才是一个关键。那么还有呢，就是以上所有的纠结起来，包括写作的隐性爱好，还有这个叫社区的这个经验，后来是 OBP 啊，这个凝结成了一个 OBP 叫 Open Book Project。 它呢是因为发觉 我们所谓的知识管理或者社区里头的凝聚力，其实说穿了都是那个 S sharing， 就是那个指数型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原因聚集起来的人，最后形成的知识经验，你如果不能及时的分享出去，那么无论是乐趣还是它这个带来的价值，其实都会慢慢的消散掉啊。因此啊，我从一开始这个作为技术图书，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社区项目去进行规划的。比如说，这是2019年发布的可爱的 Python 啊，但是实际上这本书是2015年触发，2016年约稿，然后呢写了两年，完了是排版了半年，最后才艰难出版出来的。啊，导致于这可爱的 Python， 我们起稿的时间实际上是应该是第一部中国原创技术图书，但出版了之后它变成第二部了。第一部变成谁呢？就是单人作者的陈如老师的那个叫 Python 源代码鉴赏，是基于 Python 2.3.5 和 2.4 那个源代码的。后来是专门找了人想对 Python 3去写，一直没写出来啊，这个梗先不说啊。总之，当我们把一本图书当成一个软件项目去组织的时候，发觉哎，其实里头也有很多跟我们软件过程相通的啊，包括你这个刚刚莹老师说的这个配置管理等等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呢，这是软件工程里头的社会啊，叫什么来着，图书工程环境啊，包括那么这一个呢是它的这个 SNS， 就是如何宣传，我们发觉我们可以里头用的这个宣传途径啊，包括连易度都给用上了。那么以及呢，这个是就是这是图书本身的一个过程流程图，这是图书本身的这个叫工程关系，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当然这些经验呢也是公开出来，公开的还比较早，这1918年实际上是在 Code 谷歌上公开出来的，后来 Code 谷歌自己自供了，那么我们也后来12年是迁移到了 GitHub， 大家都可以看啊。这个呢是2019年在线下推广这个可爱的 Python 的时候啊，给线下的同学在说，我们这个彩色版本的这个图书工程周期到底是怎么理解？那还有这个流程图谱等等。所以，社区高于图书，只有把这个图书它作为社区的一个作品，去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时候，这个图书才真正有生命力。这样，它其实在发那个在出版就印刷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的读者或者和期待。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这口号是在2009年提出来的，结果后来是叫什么？叫社区高于代码，对吧？是我们去年开叫中国开源大会里头提出来的啊，这算是一个历史上无意当中的这个呼应吧。那这个只不过是啥，给大家提下醒，如果想这么搞图书，那你的图书一定会很慢，虽然它会很有趣，但而且过程当中，比如说那本书它原稿原先是超过800页，又重新删到500页，那么但这么多内容其实超过图书正文内容大概3到4倍的这个邮件啊，是在邮件列表当中也是长达3年之在反反复复去沟通，因为中间光是责任编辑就换了4茬啊，那么作者呢有超过30多人，但是这一个经历让我真真正正这个明确了啊，那个社区也是真的是比较有趣啊，而且是社区是你的学习，你的叫知识技能啊，在公司之外的另外一个是绝对值得啊长期投入时间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只不过在无论在社区当中呢，还是在你的职场当中啊，无论任何时候追求卓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怎么追求，追求到什么份上啊，这是我接下来要想分析的。哎，还是一样啊，莫文啊，待会儿啊，我看看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淡星好事，莫问前程啊。然后好，刷一下，不应该问的就是我现在将开始分析我们在上网课到底如何去思考网课这个事情。其实说穿了，在我来看啊，大家怎么看知识，就代表大家如何去利用线上课程。那所谓知识的层级啊，我按照我的偏见，就分这么几个：一个是不知己不知，就是 等于说是刚一开始没上课之前，你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东西，呵呵，那么你就谈不上会是不会。如果当一个比例的话，不是一个比喻的话，如果全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在一个无限大的这个图书馆当中啊，所有每门每类的知识呢分门别类放到书架上，按照书，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等于说是我们随机空降到这个无限大的图书馆当中，又没点灯啊，那就属于这个肮脏肮脏的这个状态。那么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是等于说啥呢 ？OK， 好，我们总算是学了一点东西，但是学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领域当中，它到底是处于什么状态啊？跟其他的学科知识有什么关系？你完全不知道。这等于说啥？你在无限大的那个知识人类知识图书馆当中呢 ？OK， 好，跟那个卖火柴小女孩一样，有了个火柴啊，点了根火柴啊，随机摸了身边一个图书学进去了。就是这个一个状态，然后这本书你懂了一些东西，但是懂了这东西能去干什么，跟其他什么关联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呢是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这个呢是说你有胆了，胆肥了，你把你的这个书吃透了，点燃了你手上你懂的这个知识，会敢用了，点燃这本书，你照亮了身边一些书架，你也就知道你这本书在这个领域当中和其他书的关系，以及书架与书架之间模模糊糊的关系。那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可以自由去使用你的知识了，这相当于这个我们日常工作当中高级工程师了。但真真正正啊，这个叫我认为最牛逼的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学到你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好容易摸到墙边了啊，把这个灯打开了。一下子啊，就是说你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啊，通过开灯这个比喻的这个动作，你可以看清楚人类所有知识的发生发展脉络啊。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也就是说你切实的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本身的结构。也就是说当真正的顶级专家啊，你虽然是 Linux 的啊，但是你对 Unix 技术或者 Windows 技术你一样有相同的脉络，想切过去非常容易。为啥？你可以很清晰的知道我想去到任何一个书架上的最短的路径啊，这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我认为这个呢基本上全是各个领域大拿，他可以瞬间把自己的这个领域知识和技能给迁移到其他的这个领域当中，这是一个状态。好，那么这四个状态的理解之下，那么什么是网课？对于网课其实我有很多偏见的，哈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公众号文章，大家到去看啊。那么归根到底，实际上这里头聚集的多数呢，它好多都是应该在校大学生，对吧？还没有真正入行，但是呢已经这个互联网是通的，大家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压力以及这个整个行业现在最新的这个热点，不然 Python 为什么这么火呢？对吧？比如说那个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都是 Python 做的，这件事情以前你如果想扩展到中国人，普通中国人都知道，至少得10年时间。但现在的话，网络包括公众号这么发达，你可能 OK 那边刚拿奖，这边24小时之内大家就轰隆一下全知道了啊。那为什么学了编程也没能加薪？这是好多因为不论是疫情也好，还是个人发展也好，总之我焦虑了，我买了课程也通过了，这个叫，但是呢回到像这种，他不是说他是转行也好，或者说多来就是从之前你是完全的文员嘛，比如说从不会编程变成编程，但是呢也没加薪，这是为啥呢？那其实什么是会编程，这个呢是各大培训机构都避而不谈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那个谁呀 SOHO 的老大，对吧？他还在微博上晒了他这个学了半年之后通过了一门什么什么考试，然后紧接着就有另外一个叫去德国的那个大 V 怼了一下，其实他那没学过到编程。所以我在这有什么叫编程，或者说编程是什么，这个不展开，先说我的这个断言。或者说因为说穿了编程它就是为了去编撰程序，那什么是程序，程序是工作程序，那等等这一系列追问下去，说穿了我们为什么要编写程序，不是为了炫耀，就是为了节省人力啊，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轻松自如，或者说高效能，或者说说穿了就说把我们一些人以往不得不叫什么重复性去工作的事情让程序去帮我们做。所以为什么而编程啊？你不能说是为了 叫升职加薪，这是应该是个连带福利。为什么而编程？这个跟我们当年发明程序这个概念的 IDA 那个祖师爷是一模一样的。当初他为了发明定义这个编程这个概念，他是为了能够自动去解几何还有代数的这个叫试题啊。当然后来呢，这个自动去解出相关的这个答案，它因为我们信息包括信息论吧，这个 IT 技术的发展，它可以变成不是说解纯粹的数理或者说其他的问题，而是说直接可以去帮忙干活了。那么什么是会编程？也就是说你们会学会编程之后，哈哈，你的能力必须要让别人能够认同你的代码，凭什么能让别人给你付费？你代码得要有具体的意义才可以。所以会编程在于我来说啊，我的那个网银课程当中给学员们去解释的，就你有自信将任何问题分解为当前自己能力范畴以内的子问题序列，这叫会编程。并不是说考了什么试，记了什么范式，记了什么概念，你是能够拿程序编程语言这个工具，用编程的方式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这才是会编程啊。那这个概念大家如果当然能够理解而已，以及什么是靠谱。在工作当中，那些这个真正的这个让你能够信任的小伙伴，或者能够年度不说 KPI 啊，就是说给他涨薪没有人有意见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所谓靠谱啊。靠谱呢，在东北话里头呢，是大家什么意都知道什么意思。那么我把它定义一下是 capability。 什么是靠谱的 capability 呢？就是 keep all of process usability 啊，你能够让所有进程可用。但是这个进程呢，是指你在同一时刻你的所有社会身份，你是职员，你是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你是别人的爸妈，你是别人的叫什么儿子女儿，你又是别人的这个等等伙伴啊。所有你随着你在社会历练当中，你的社会角色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每一个角色都有它必须要维系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你都得可用，都不需要卓越。可用就是说 OK， 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能做到啊，你无论向谁你答应我周三做到这个事情，周三你按时做到了，这就叫可用。但是当你要所有你的角色你的进程都可用，这个事儿就不简单了。所以做到这点靠谱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也就是极端点，你觉得你会编程了，那么如果你能用你的代码赚到钱，这是你的加薪之日。而不否则的话，翻转过来，也就是说你的代码根本就是你的代码和你的代码产生效益之间没有这么直接，而必须绕过其他的部门其他的人的劳动的时候，那么你的 KPI 就完全跟你的这个代码关系不大了，你完全就叫被别人 KPI。 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啊。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加不加薪是这个是跟你技术力量是相差太多，这个旁的不展开，这要是展开可能又是另外四个小时了。所以提醒一下，无论什么时候，现在你无论是你的这个叫所得所失，你的经验你的教训立刻输出吧，输出出来之后你才可能在你的职位或者你现在的 process 额外的地方，通过我们现在的发达的互联网开始积攒你的这个社会资本，慢慢的这个社会资本才能反过来帮助你加薪。包括尹老师也是一样，那大家怎么知道他的？如果他在一个这个叫一个高管岗位上根本没有空出来输出这些课程给大家分享，那么谁也不知道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就仅仅是由他的上司去夯定，那这个就会越来越被动。因为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行业的飞速变化，那么一个人我的这个经验包括叫什么来着，经历它是有上限的，到达这个上限之后怎么办？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以往的积累进行这个叫从旁去助力的话，那么完了。这个好吧，这个为什么现在输出除了刚刚那个 KM 那个叫 Sherry 的那个指数型的效益之外，巴拉巴西那本书啊，我就要说这本书了，前程从哪里来，这本书建议大家去看看，无忧解啊，阿拉巴西成功定律。这个成功定律它给出来一个五个非常简单的如何成功的定律，但是它这个叫成功学是成功科学， 跟以往的成功学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世界上首本把成功这个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追踪出来的五个定律。那五个定律我不详细说，今天代课不是带这本书啊，我只能说这五大定律里头跟我们唯一相关的普通相关的就是这个成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年龄，只要你在一个好想法上坚持不懈啊。好，现在说到了学习里头的坚持，坚持这件事情如此困难，也就是说无论今天我们转化了多少个学员啊，假设今天 OK 比较 happy， 我们有5万人付费，那么15周之后面对尹老师的估计只有5个人啊，原因在哪我再给你分析一下啊。呵呵，因为大家在坚持，你坚持到最后一定坚持不下去，那个在历史上那个有无限坚持能力的这个不存在，那是艺术创作，凡是你必须坚持才能干下去的事情基本上最后呢会超过你，它痛苦值会超过你的所得，然后呢这无法忍受，所以千万不要坚持。既然这件事情是你认为觉得 OK 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那么把它变成习惯才是。那比如说这个呢是经常被误传的一个学习就课件的课程设计的原理经常会被引用的，实际上他说的是2周左右我的记忆力就不同的记忆方法到2周之后衰退多少的这么一个记忆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它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最高能效的主动学习就是教其他人，而教其他人实际上就是指的费曼技术，就费曼学习法，史上最强学习法，当年费曼教授他提出来的。那其实怎么做呢？最简单，当初他是说，哦，随便指定任何一个概念，然后呢假设教别人，然后呢你要用自己的话去教别人，如果说不通你就必须去复习，说不通的原因是因为你对某个点上根本没理解透，所以要持续不断的简化程序，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概念教会别人，这才证明你是会的啊。当时他当然是物理学了啊，包括这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什么核物理学家什么，反正他是也是个通才天才啊。他这个发现或者说创造的费曼学习法，实际上是以往是存在于所有天才，包括这个什么比如说牛顿啊对吧啊等等这些牛人，他其实都是这么学的啊。但是这种学习方法呢恰恰是我们在网络学习当中必须要去用的啊。他后来呢也发觉这是苏格拉底啊，也吻合苏格拉底当初对于这个教育的断言。他的教育断言是怎么说的呢？实际上学习它根本的动力是在于热情，也说你的好奇心啊。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告诉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啊，这是苏格拉底说的。所以你要是看哪个课程让你非常轻松的可以学会啊，那基本上它让你是能够很轻松的 get 到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根本不是你的经验，也就是说你学了这些课程根本应用不到你的这个叫现实工作当中，那你当然不可能能够让你的代码产生效应，你也不可能升值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文档跟代码其实非常非常类似，特别像 Python 它的这个叫原文档，不是原代码，其实读起来你写的顺溜的话跟英文文档没什么差别。那么文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啊？像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他在伦理学里头说过，我们通过做来学习，我们必须学习去做的，包括文档的写作，我们代码的调试都是一模一样。那比如说编撰高质量技术文章或者说高质量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它其实呢是对于社群包括自己来说是一个长征，重点是不是会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一个模块一个技术叫什么框架的一个文档，它写到完美了，大家经过这个文档都会了，那么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社区就宁静了。当然不是这样的，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就是说高质量技术文章的起点它永远是一个起点，那么随着大家的使用，那么里头的从内，因为我整个无论是公司自己的系统，我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自研系统，还是社区的这个框架，它都持续不断的在去响应我们外部对我们的需求，它在改变，文档也应该去改变。只不过是啥呢？你这无尽的修订，包括代码无尽的这个叫增补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把它这个价值及时的能够让其他非用户或者说你的领导明白，这 个实际上在无论是文档还是你的代码都需要去宣传啊，技术文档、图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渠道都不能停，呵呵，所以如何啊编撰，那么这个跟代码一样啊，再说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有模式了啊。能自信将文章分解为当前能力范畴以内的子问题序列，你就可以把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宏大的一本书或者教材，变成你所叫有自信、可以自然去描述的一个一个小问题。比如说 ，OK， 我就框到140字，每天你只写140字，那随随便便坚持一年，那就是一本书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框架呢是能够指导我们快速去组织复杂任务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那么而所有现有的框架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抄的，比如说论文、帮助手册、著名那个叫什么社区工程的这个帮助手册啊，还有那个叫 Hand First 这个系列，这个是首创，这是Aureli 发明的，他们也是集合了他将近快30年的出版经历，那些技术专家和编辑这个叫技术图书的技术编辑，大家合伙发现了 Hand First 这一种入门图书或者说课程的框架啊。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最基本的，这个我经常是在我的网银课程当中啊，那个也建议啊，大家在所有课程当中去写笔记、开发笔记或者说课程笔记的时候，你的目标读者千万不是现在的老师，也不是现在自己，也不是同学，而是3年前的自己啊！你一定要确保你其实我们如果影响不了其他人，好歹能影响我自己吧？啊，我自己清楚我3年前是什么水平，3年前我对什么最感兴趣，或者对什么东西是最啊怎么最模糊？所以5WEH 这几个要素都融在你每一篇这个叫文档当中或者代码当中就 OK 了。但是最囧的地方是，随着我们的经验，包括叫江湖经验啊，特别是今天可能包含了很多梗啊，写这个技术文章时候最忌的，也是我写文章的时候大家吐槽最多的啊，术语用的太多，然后呢代码不愿意给，对吧？还疯狂的埋这个叫社区里头的这个梗啊，这种东西都是自嗨。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文章写出来3年前的你自己看不懂的情况之下，其他读者基本上也是 get 不到这梗。虽然你的这个同行可能 get 到，但是这个呢，质量也好，包括代码也好，这种价值你是很难去把它累积起来。所以目标呢，好文章习以为常的是习惯用文章去表述论战，习惯以文档回答问题，习惯用对文档进行持续增补，等等等等。习惯了这些之后，你会发觉你在公司在组织内部，在任何组织内部，你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因为你可以用一个固定的 URL 固定的文章去回答常见的这么多问题啊。那么你帮助其他人的效率在提高，你接着时间越多，你可以干去更多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啊，那么你的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叫价值就在持续不断的积累的最直接给其他人所谓靠谱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其他人找到你的时候，你可以以非常统一的一致性的逼格非常高的效率非常简洁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就是丢一个好文档啊。所以啊，现在坚持输出吧，坚持高质量的输出。无论你输出的是现在的所谓短视频啊、播客呀、文章啊、公众号啊，这个或者说你的这个开源项目等等一切啊，持续不断输出，千万不要停，这样你才能够在工作之外、岗位之外持续不断的去积累你的社会资产啊，以及你的自信心啊。当然呢，这个所谓的发布其实是要立即发布。现在我们不像以前，我要发布一个个人网站，要一大票一大票的东西。现在各种各样的 GitHub Pages、GitLab Pages 各种各样的 Pages， 包括那个马云对吧？啊 ，Git Pages 也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不花一分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想法发布到网络当中啊。那么这样时候，你只有发布出来，你才能够找到你的同才啊，你的这个水平差不多的人啊。那么这样这个。不是臭味相投啊，就是说这种时候你才能够把自己的进步啊，自己的这个叫进步速率也好，自己的这个状态也好，自己可视化。也就是这里头最好玩的地方，除了这个 sharing 能够产生，就是像这个叫银行里头说的复利啊，像复利一样去持续不断积累你的这个社会资产之外啊， 这最直接的效益是啥呢？输出是更残忍的输入，这也是一个断言。是为啥呢？就是说你输出的时候，无论你输出什么东西，你的第一个作者，第零位作者是你自己。这个其实也是费曼学习法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懂了，这个概念就这么简单，但是轮到你上手去写代码的时候，你死也写不出来。为啥？因为你以为你懂了啊。但是你想，旁的不说，像这个也有点像这个小黄鸭调试法，拿三年前自己当小黄鸭法，你尝试像三年前的你自己去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发觉你解释不出来，这个时候就已经证明你没学会了。所以输出第零做的是你自己能够满意的情况之下，其他人才有可能满意啊。所以你看，我从知识的这个叫层级绕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对于知识包括网络课程最后的这个叫偏见吧。我认为知识它不是静态的东西，它是经验在组织内流通的速率，它是一个社会化动态状态。也就是说，你所掌握的东西，如果没周围人不知道，全球人都不知道，那么这知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你掌握的这个经验，如果在组织内部不能帮组织内部其他同学、其他同事快速提高他的效能的话，那么你掌握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知识它是一个社会型，就是组织级别的社会型的一个的动态状态。那么原理呢？后来我才发现，我模模糊糊感觉到这种状态之后，就是说时间管理和知识管理，或者说时间和知识其实是合二为一的。知识和时间是一样的，它都是指向我们相关的固定的行为模型。这个后来是发觉，我开始不由自主去找这个知识管理相关的知识之后，发现了这一个图谱啊。这个原先是日文的，后来我把它转成中文。这个呢，实际上是第三代知识管理，特别是企业知识管理里头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组织内部的知识，它是从外化、组织化、内化到社会化，这是一个螺旋，它不会停的。那比如说，尹老师他在这个在自动运维的上面看到了其他人国外的社区发布出来的外化的显性的这个文档。他看了之后，结合他的这个经验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这叫组合化。然后应用过程当中又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呢，在自己的结合自己的经验呢内化，就是转化出创造，再创造出了新的加强的这个经验，然后在组织内部进行宣传，大家共同使用这个他的经验，或者说这段代码或者这个模块，然后就变成了内部的文档，再次发出去。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外化、组织化、内化、社会化，它是不可能停的。一停，就等于说这段经验、这个知识就消失了，不在了，不会产生持续效应了。所以，基于网络的社会 SNS， 基于社会化网络的学习，这是我们现代互联网，特别是叫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后，给我们最大的福利，普通人最大的福利啊。那么，它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假设啊，这个黑的地方是我们的未知世界，白的地方是我知道世界，那中间是我啊。我们刚一开始也是被迫自学，比如说，反正从小学、幼儿园一路学上来，对吧？我们很艰辛的通过了考试啊，扩大了我们知道的范畴。那么，当我们知道的扩大了之后，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这个领域，它的这个叫表面积也好，或者是周长变大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接触到的我们不知道的黑暗领域更多了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上的牛人到最后都不得不皈依这个宗教，比如说最著名的牛顿，对吧？他可以说是开创了整个经典物理时代，包括代数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伟人。但是他晚年OK 信教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不知道东西是几乎是无穷的，不知道东西本身，不知道那黑暗的领域本身也有非常非常精巧的这个叫结构和规则，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由万能的主才可能决定这个事情啊。那么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少去陷入牛顿他们那种困境是在哪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叫社会网络。那么随着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就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去接触到你我他其他专家知道了什么，那么加以联合，我们就快速可以弥补啊、 叫不叫弥补，就是说叫消解掉我们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无限的无限的焦虑啊。当然这个这种学习领域它也有一个反理论，就是那些高僧的这个叫顿悟啊，他们就求万事求诸于己。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宗的创始人啊，对吧，他自己面了15年嘛，还是20年啊，不问世事，然后就一切都了悟了。就是说 OK， 当我们去把这个已知东西缩小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知道了所有的事情啊，这个逻辑上是通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你别这么玩好吧啊。好，那问题是啥，别人为什么要与你连接？这个是我之前这个问题，是我把那一系列图，就是说 OK， 我通过社会网络连接了专家之后，我可以迅速几乎知道一切事情，这个断言之后将近8年时间才突然反应过来，其实那种状态我们必须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别人为什么要与你连接，对不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那么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足够有用啊。但是在所有网络学习当中最经常的这个误解是在这儿啊。所以这个断言呢，在这里头给大家统一下，以为学习的行动就是学习本身啊。你比如说今天大家啊，这个响应了号召，抽了奖了，这个买了课了，那这些都是学习的行动啊，无论是看直播提问题，但是它都不是编程学习，它都是编程学习的行动，或者说这个编程学习行为的行为艺术表演。这个要给的，所以因为是，但是其实从我来看呢，你要真真正正自学学到东西一点也不难啊。包括尹老师他去说他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完全是工程师思维，完全意识不到中间还有学习的困难。但是在网上包括极客时间为什么做得这么好的原因，就是大家其实在重复购课，买了一个课学了发觉没用，再买一个课再学了发觉还是没用上啊。那么其实啊并不难，因为我们网络资源是无穷的啊。包括现在我最近在疯狂的面试好多这个各种职位的这个人，发现现在新的那些就是说非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开发者，他们的入门都是去 B 站去学的啊，这个让我很惊讶。后来我看了看，也的确 B 站它有好多从这个叫油管啊 YouTube 去搬运过来的很多很好的这个叫视频，所以就是我对视频是无感的啊。但是这也证明是叫互联网当中我学习资源其实真的是无穷的，同时在整个地球人种当中我们中国人的自学能力也绝对是顶尖的啊。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论证方法，就很简单，现在我使用的是汉语，对吧，大家都听得明白。但是问题是大家出生的时候有谁上过汉语训练班，然后呢通过上课才学会了汉语的？没有。你再傻的再笨的人，3岁左右也都通过自学，至少是汉语口语可以用汉语去进行交流。而汉语是所有人类现行使用的这个自然语言当中最复杂的一个啊。所以你看啊，网络资源是无穷的，我们每个人自学能力又是 max 的，但是你为啥独自学习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呢啊？所以难以短期密集学习，以作品导输出为导向的去学习，以及大强度持续去练习。也就是说，说穿了，这就是我们奥运啊，包括解放军的这个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最短期之内掌握真实的这个实用技能啊。也就是说，最难的，我们自学时候最难的并不是说资源难找，而是说啥呢？这个对真正的有价值的问题序列，也就包括这个同才压力啊，被动进步才是最有效率的啊。如果你隔壁是小姐姐跟你一块儿学，结果她比你学的还快，那你这个压力是永远是比你独自啊学要高很多高很多的。所以极客时间里头有非常非常值得的课程，反而不是这种专门是针对语言的，而是说像这些先辈们啊，比如说徐世伟的架构课，还有左耳听风的，他在整个编程职业生涯当中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置自己的所谓靠谱，就是所有的进程怎么去考虑问题，怎么去解决客户的 客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经验，这是我反而是我们可以迁移可以去学习的。旁边不说，比如说左耳听风里头有关那个神奇故事，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故事去听。但是不同的行业，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工具包括这个叫生产环境的不同，那么它这个经验跟其他行业还是有独特不同的。也就是说，包括刚刚尹老师他这个 Python 进阶训练课啊，训练营，你这课程买的目的不是说，我觉得不是说学它，而说你可以最后写出同等级别的课程，这才是你这才是你买这些课程最值得的这个花的这个钱啊，否则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超过尹慧生老师，对不对？但是你的目标肯定不是去尹慧生老师手下去当个算盘珠子所以问题序列或者结构，这才是大家最需要去这刷的东西。哎，再次提醒啊，无论你买多少课啊，无论这个课价值有多少，你想吸收进来是要花你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时间精力怎么去保证？成年人一天7.5个小时的睡眠一定要保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好，那么 OK 啊，好，那么最后呢补几个刀啊。第一个呢是福利啊，这个除了我今天代课的这些问题之外啊，如果有其他的事儿想问，可以用这个 ask 大妈这一个这一列表随时来问我啊，到时候这个这是免费的，那么公众号大家去搜这么快就 OK 了，这也不用扫。那么幻灯呢是放在这啊 ,slash101.camp 啊 geek2py 啊，就是说啊即刻时间学 py 就是这么记就行了啊，那么这个可以随时去 review 啊。今天的这个幻灯风格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它是 HTML5 发布的。那么风格是用的高桥流啊，这是个链接，高桥流是高桥征仪，是这个日本著名的这个 Python 不是 Python 啊，它是 Ruby 程序员。他那一次2007年去台湾演讲，那么结果路上的笔记本丢在出租车上，他不得不现场手写用 HTML5 去手写一幻灯，然后无意当中是创造了高桥流这种幻灯风格。那其实幻灯风格一共有四种啊，高桥流是一种，比尔盖茨是一种，然后乔布斯是一种，还有泰的啊，就是泰的演讲，这一共世界上一共就是四种幻灯。那么高桥流这种是完完全全是无意当中创造出来的，它的特点呢很明显啊，字儿比较大啊，那么页数非常多，因为每一页上的内容非常非常少，所以呢而且翻得比较快比如说所以主要内容呢是得要靠听啊，你光看这个幻灯是啥也 get 不到的啊以上啊。那今天我的这个带货呢就带到这儿了，那么是不是触动了大家的这个痒点我不知道啊，那么所以一会儿抽奖是吧，那也就是说我这边没有 QA 还是说我现在就可以下线了？喂，痛点，这也是多年的梗吧。